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夏曦呀，真不是个好东西。见中央责怪他领导洪湖地区斗争不利，他有点发懵了。这个人嘛，利欲熏心，就想当官，不想揽任何过错。他一想怎么回答呢？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些错全出在他身上。中央责怪下来，怎么回答呢？他一看呢，中央的口风非常紧，想搪塞是不可能了。晚饭他都没吃。这时候外边进来个人，谁呀？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参谋，叫江气也。这家更不是东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周逸群牺牲就牺牲到他身上。他是国民党打入红军内部的一个特务。你想他能说好话吗？这小子凡是知道点风吹草动，马上向国民党的特务就报告。他发现今儿个夏曦有点反常，愁眉苦脸，是长吁短叹，看手里的文件是左一遍的看，右一遍的看，看完了是连摇头再跺脚。江七爷过来了，哎，书记啊，您怎么了？不舒服？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不对吧？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，您我太了解了。不是遇上万难的事儿，你哪能这样？有什么话跟我说说，说出来心里痛快。我虽然不咋样，也能帮着您拿个主意。这阵夏曦呀，巴不得找一个知心人，说说他心里的话。他知道江气对他是一颗忠心，所以看了看四外无人，压低声音这才说：老蒋，哎呀，我遇上愁事儿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也不背着你，你看看这份文件。江七也拿过来浏览了一遍。
哦，
书记，您发愁没法回答。对，我如何向中央交代？的确，洪湖地区，尤其是大江以南，干的不怎么样。那是个烂摊子，现在上面要追究责任，我能担当得起吗？可我怎么回答呢？江七也嘿嘿一笑，书记，好办，不过我不敢说。哎，老江，没外人啊，有啥你就说啥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我仅当参考。那我说了，说吧。书记啊，周逸群不是死了吗？啊，那谁都知道，这就得了。死人口里没有招对，当初又是周逸群管着江南的事情，他是负责人，您就都推到他身上，不就结了吗？那有什么不行？夏曦一听，眼睛就一亮。心说：“你别说，这老姜还真有点点子。”夏曦点了点头。恐怕靠你这么一说还不行吧？找理由啊！您呢就说，自从您奉了中央之命来到洪湖地区，发现本地这些人顽固的执行立三路线啊，周逸群就是个典型的代表。本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可是您给他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，叫他做巡视员到江南去开展工作，结果他也顽固的执行立三路线，结果搞的是一塌糊涂啊，到头来身首异处，把命还搭上了。你怎么说都行啊，现在的损失就都推他身上，那怕什么？这合适吗？ 有啥不合适的？书记，你要认为不合适，你就得担责任。到了那时候，你别不爱听啊，恐怕你这个书记待不住了，还得受到处分呢。你说呢？
嗯，也是。
那我就这样给中央打报告，您就别犹豫，就按我的主意，您拟词儿。我那不过告诉你个纲，词儿怎么写那是您的事儿。那行，你给我拿纸笔来。就这样，夏曦编八造模没有的事儿，他写了一大堆，把责任全推到周逸群身上。当然也不光是周逸群一个人，其他的人他也捎带了几笔。写完了之后，江气也看了看，行，挺棒，中央肯定得相信。夏曦呀，就拿着这个草稿找到了油印科写员，当时条件太艰苦了，他写的这东西必须油印，得有科写员在那钢板上刻字。这个负责人姓范，叫范祥，这个范祥是个大学生，思想很进步，写的一手好字，刻钢板刻字是相当出色。夏曦非常喜欢他，也把他视为新夫人。夏曦就告诉他，范祥啊，哎，你把这个马上油印出去啊。
是，
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啊，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
是，我知道。
夏曦交代完转身走了。他回去跟江气也两个人闲谈去了。再说这位范祥拿过来，他得看看呢，不看他怎么科写呀？他一看这稿，他就一愣，因为这些事情啊，他心里都清楚，根本不怪周逸群，那不是夏曦指示的事儿吗？夏曦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，怎么阴阳颠倒了？哎呀！这里边还捎带着贺龙，还有万涛，还捎带着段德昌等人。哎呀，他就愣了，他没写，心里直翻个。我们这个夏书记成问题，你怎么不认真负责？怎么不实事求是？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办，何况你是党的负责人呢？你这不是揽功推过吗？无中生有啊！周逸群多好的领导干部，死的太惨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死人口里无招对，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了，又编了些其他的谎言，简直是可恶之极啊！你说我能叫周逸群、万涛、贺龙等人担这责任吗？这不是不白之冤吗？
不行，这我不能写。
所以啊，他经过考虑之后，他把这个草稿，就是夏曦写的这个草稿，交给段德昌了。这叫泄密啊！段德昌不看则可，一看火冒八丈，放屁！哎呀，夏曦呀，夏曦呀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个谎言家呀！你哪配做个领导？我一定得找他算账去。本来段德昌性情就刚烈，直出直入，这个人一点虚假都没有。像那个，你倒跟贺龙大伙好好商量商量，他也没商量，就他一个人只身去找夏曦。这夏曦呢，觉着没事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正在这坐着品茶呢，没想到这门咣当一声，段德昌从外边进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一看段德昌啊，俩眼瞪得溜圆，手里的拿着几张纸，怒目横眉，他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。另外做贼心虚，没有底气，这夏曦赶紧站起来，我当谁呢？德昌同志，来坐坐坐，喝水喝水。我这弄了点茶叶，来，你尝尝这茶叶味道怎么样？ 段德昌没理他，把这几张纸一晃，夏曦，我问问你，这是你写的吗？夏曦这脸煞就变了色，心说话，哎呀呀，范祥啊范祥啊，我看错人了，你小子把我出卖了，我还告诉你保密，怎么落到段德昌手里头了？当时他就有点发呆了，但这个人一向不承认错误。我的他怎么落到你手里头了？段德昌就说，落到谁手里都是小事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写？你颠倒黑白，你揽功推过，你把屎盆子扣到周一群同志头上了，你把我们大家全捎带进去了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哎，今天咱们最好开个会，把大家都请来，把你逆着稿念一念，让大伙讨论讨论，让大伙认识认识你是个啥人。夏曦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段德昌，我请你说话要放尊重一点，你说我是啥人？我是分局的书记，我是军委的主席，你说我是什么人？难道我怎么写还要向你请示不成吗？段德昌说，呸，你是个无赖，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。这个段德昌啊不善言谈，骂了一顿之后出了一口气，转身他走了，干嘛？找万涛他们去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夏曦这才坐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心里是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直跳，心说好你个范祥，这事儿坏事坏在你身上了，我得去问问他去。他一溜火光的找到了范祥，范祥怎么回事？那稿子是不是你交给段德昌的？范祥倒挺理直气壮，书记不假，是我交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叫泄密。报告书记，我认为这不是泄密，那都是不实之词。你给中央打这样的报告叫陷害同志，我觉着不服，因此我交给了德昌同志。德昌是我们的好领导，是好军事干部，像这样的人我能不相信吗？所以我叫他看一看。好，哈哈哈，范祥，行嘞，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，你记住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范祥一笑，我是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你看着办吧，怎么处置我等着。哎，行行行，我叫你叫板。夏曦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屋，气的心是咚咚直跳，这一宿觉他也没睡。再说段德昌找到万涛，把这封信交给万涛了。万涛从头到尾一看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这还了得吗？咱们开个会。书说简短，分局会议开始了。北方分局这一开会，干部们一听就炸了窝了，大家就发言，把夏曦找来，叫他当众答辩，他不来不行。夏曦想不见大伙也不可能了，他皱着眉头耷拉着脑袋，没有办法，他也出席了会议，往板凳上一坐是低头不语。单说这个万涛，这万涛啊很斯文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，但是今天可例外，他指着夏曦的鼻子就问，夏曦同志，这是你写的？事实是这么回事吗？嗯，你怎么颠倒黑白，把所有的责任嫁祸在周一群同志身上？难道你不觉着心里头有愧吗？你配做个共产党员吗？你是我们的领导吗？我真不敢相信，中央怎么把你派到洪湖地区来领导我们？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。接着大家包括贺龙在内都发了言了，虽然词儿不太一样，事情都指的是一件事儿， 一个个火气都很大。这时候省委巡视员叫潘家臣，潘家臣又叫潘克鲁，是苏州人，大革命时期入的党，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及中山大学进行学习，并兼做俄语翻译。在莫斯科期间呢，他与王明就不投缘。1930年回国之后，在中共中央工作，王明执政后，潘家臣和爱人呢庄晓东一起于1931年5月被派到了湘西中央分局。夏曦知道潘家臣同王明的关系不怎么亲，所以叫他做了省委的巡视员，把他媳妇儿也安排到省宣传部工作。潘家臣是个老党员，从来不计较职务的高低，但是他对夏曦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反对。本来他从来没发过言，今天是破例的，他说了话了。他说：“夏曦呀，你这么做，严格的讲是个人品道德问题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我们讲的是光明磊落，错就错，对就对，不要闻过是非。是谁的责任，谁就承担。你可好，颠倒是非，揽功推过，你的人品太差。”越是这种老实人说话越有分量，简直说出那话来跟刀扎人一样。夏曦的身上一个劲儿的哆嗦呀，但是夏曦也想好了，来个徐宿进曹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为啥？没这可说，瞪眼说瞎话他怎么说呀？你爱怎么发言你就怎么发言，我就是不言语。他低着头闭着眼是一语皆无，最后段德昌气坏了。哎，我说夏曦，我们大伙说话你听见没？你为什么不言语？难道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啊？说话。对，夏曦你说话，怎么回事？解释清楚。夏曦还是不说话。这会开了有三个小时，全是大家发言了，因此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啊。等夏曦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往床上一躺，哎呀，心说话，这几个小时我怎么熬过来？这帮人恨不能要把我吃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这江气也跟幽灵一样又出现了。书记，书记啊，你还没睡？我能睡觉吗？听说您去开会去了，离得多远我就听见会议室里的喊声冲天，嗷嗷直叫。书记，他们把你气着了。哎呀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。是啊是啊，书记，您的处境我十分同情啊。书记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千万保重身体呀。我说老姜啊，我这身体没法保重了，我都叫他们气死了。换句话说，我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看那样，我在洪湖待下去，他们就得把我吃了。有可能过几天我就得回上海呀。中央派谁来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江启也听完了之后，小眼珠转悠转悠。书记，您说这话我不爱听。您这首先打了败仗，您这思想上打了败仗，让他们把您击垮了。我相信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您能扭转乾坤，能败在众人之手吗？哎，怎么能说这种泄气的话呢？夏曦就问。我说老姜，我现在身处这样的环境，我怎么能扭转得了？哎，非也。书记，您听我给您分析分析。您现在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，北方分局军委的主席， 中央没有命令，您现在依然是书记和主席，您是大权在握呀。他们干扎我有什么用啊？能动得了你吗？除非你自己打败你自己，你要下定决心，你就不动，他们能把你如何？是啊，说的倒是对，但是我总觉着，您觉着理亏是有那么点儿。嗨，人呢就得这么办，到时候一口就咬定，就是周一群的责任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就凭他们随便叫随便喊，能把您如之何呀？您这心千万别乱了。另外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，反对您最激烈的是谁？刀友，连那平常不爱发言的都发了言了，我真没想到。书记啊，这么办，您列个名单，都谁？那头一个段德昌、万涛、贺龙，这我就记不清了，我脑袋都大了都。反正就他们这帮人吧，都是红三军的、红九师的头头脑脑。书记，问题可严重了，这帮人公开跟您叫号，叫目无领导，不经惯呢，您得来个杀一儆百，叫他们老老实实的知道您的厉害，到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不敢再发言了。那怎么办好呢？削掉他们的权力。您是书记，您是主席啊，您说话就是命令，把他们的军权拿掉。比方说贺龙，他不是军长吗？拿掉。段德昌不是红九师的师长吗？拿掉。万涛不是政治委员吗？拿掉。凡是反对您的，把他们的军权职务全都拿掉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哎呀，老蒋，说着容易做着难呐，你拿掉也得有拿掉的理由啊。是啊。哎，江七爷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这么办，书记，我给您再出个主意啊。我也在苏联待过，苏联军队的编制跟咱们中国不一样。苏联军队的编制吧，比方说有中央军委，下边吧团直接归中央军委统领，不要什么军部啊、师部啊，一概都没有。你说那有多好？你这么办，第一步，你撤销了红三军，撤销红九师，一律改成团，把他们大权夺过来，然后逐个的收拾，肯定大功告成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